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中文电台娱乐周周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晚上娱乐周周日的时间，我是左薇，很开心的请到了一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曾小慧老师，来跟我们今天晚上相约。那可能大家会知道小慧老师，也许是在他在舞台上的表演歌唱，也可能呢是在音乐剧《过年》中间奶奶这样一个角色的表演。小慧老师，您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个好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您在音乐剧的时候，《过年》，您中间扮演了一个奶奶的角色，我觉得可能是世界史上，或者是这个音乐剧上史上最年轻、最漂亮、最洋气的奶奶了。
也不能这么说吧，这么说的话呢，就可能就觉得我这个角色扮演的不是那么成功。因为扮相不是太好，因为奶奶吧，就要像个奶奶。不过呢，我当时的考虑呢是，其实现在你说这个奶奶有多老哈，不是那么老。如果你扮得太老的话，有点跟现实不符合。其实现在，现在这个年代吧，当奶奶的我们看过去也都是跟我们差不多的这种年纪了。
那您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奶奶吗？
不是，我还不是，我儿子还小。我儿子才上高中。
对啊对啊，所以觉得就是既表达了这样一份亲情和挂念，但是呢也很活跃很年轻的感觉，这是您在其中的奶奶这个角色扮相留给我的印象。
对，我觉得奶奶也应该有时尚一点，不要做太那种老态龙钟。
在这个音乐剧《过年》，你们的这样一个经验是怎么样的？您的感觉，您扮相过来，还有跟大家的合作？
我觉得挺好的，大家都在一起排练啊，这些大家都很开心，而且每个人都很忙。虽然大家都很忙，但是呢，大家都还是很投入的，就是参加这个排练。而且我们真的是临时凑的，能排练的时间不是那么多，但是呢能够拿到现就是演出的这个效果，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就是在上台表演的那一天之前，大家有排练多少次啊？
我们总共排练了就是除掉彩排哈，我们总共就排练了2次。就是从过那个剧本到过台词，然后再就是做动作，就是把这些动作呀，就是场景呢的编排，真的是很匆忙。就是一共才2次，然后加上彩排2次，就4次。但到最后，我们就是最后就是彩排那天晚上啊，包括那个小天爱那么小的年纪，人家还要上学，那天晚上我们都弄到1点过了才走。对，
很敬业哈。
就是大家都还是不错，就是而且就是大家在商量那个剧本的时候哈，商量就是采景的，每个人都比较就是很理解吧，需要就是比如说这个动作应该怎么改啊，或者要大家都很能够就是理解和支持的，互相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一个就是一台哪怕是一个那么小小的小品，但是呢很重要，大家在一起的话。
那这位奶奶的角色当时是怎么找到您的呢？
其实我这个奶奶本来不是让我演的，本来是就是请那个就是我们是西雅图有个著名的歌手是那个吴霞，本来是请她来演的。结果呢，因为结果呢，她那天正好有一个冲突，她在另外地方有一个演出，她不能赶过来。所以没办法，就赶鸭子上架了。就把我抓过来了。
结果上架的结果还真的挺好的，效果挺好。
谢谢谢谢。
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音乐剧的编排过程中，就是最大的困难会是什么？
困难就是协调。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呢我们都不是专业的，大家都是业余的，所以呢大家在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时间，就是很难能够就是说让每一个人的时间都能在同一个时间有时同一个就是时间点有时间，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把大家都召集起来。 这是很困难。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的协调，
嗯，
就是但是我们，时间上虽然是就是仓促了一点，但是大家都非常的能够理解，
嗯，
协调也很好。到现在那个孙浩见着我都叫我妈呢。
你看这个，捡了个儿子，捡了个女儿，还捡了个
孙子，对对对，
很好啊，
就是。
那我也想问，就是在你们的这样一个音乐剧编排，还有包括台上表演的过程中，有发生什么特别好玩的，或者是我们不知道的幕后花絮的故事吗？
嗯，这个啊，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我们都进行的比较顺利。
比较顺利，所以说台上也没人谁忘词儿啊，
没有，
或者是临时卡壳之类的
感觉。没有，都没有。嗯，我们都还，因为大家虽然没有在一起排，大家下，我知道大家下去还是自己在私下还是下了功夫的。嗯，对对对，
那还比较好。
嗯，比较好，就是
因为当时我们在第一次中文电台的一周年台庆的时候，
嗯，
我也去被拉过去演了一个小品剧。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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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跟我搭档的那一位我就不点名了，然后台词背的不是很熟，所以给我很大的压力，因为他可能会窜来窜去。
嗯，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本来我们在那个底下设计的时候呢，
嗯，
就是这两个年轻的人哈，我那儿子跟媳妇儿啊，
嗯，
他们两个在谈恋爱的时候呢，我们设计他让他们做一点比较就是亲密的动作，他们两个有点放不开，最后没有做。
嗯，
对，
演到极致了。
对对对对。
哎，那我觉得虽然咱聊这个音乐剧过年聊得很开心，但是曾小慧老师更多的时间其实是花在唱歌，对不对？一个爱好上。
是是是。
对，
嗯，
而且我相信很多的人也在不同的场合，包括说西华艺术团呐，啊，或者是春节晚会啊等等的场合上，嗯，听过曾小慧老师的演唱。那曾老师，您对音乐的爱好，对唱歌的爱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源的呢？
嗯，我觉得我的那个对音乐的爱好，我觉得是从小的父母的那种潜移默化。
嗯，
因为我爸爸吧，他年轻的时候会拉手风琴，
嗯，
会拉二胡，他经常在家里拉二胡。
嗯，
就是我自己，我是以后听我爸爸讲的啊，他说他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那家里呢就只有一个收音机，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电器，我们家有个收音机都算是比较富裕的了那种感觉。完了他在家里拉二胡，然后呢我就跟他唱歌，我就跟着他边拉，我就在那边唱，我爸爸就觉得很奇怪，说诶，这小孩怎么会唱歌呢？我也没教过他啊，没有教过他唱歌。后来他想了想，哦，收音机里播过这个歌，可能是跟收音机学的，就从那个时候他开始教我拉二胡。
教你拉二胡，
对，
那时候四岁手那么小也能摁得住吗？
嗯，摁得住。那二胡还算是没有小提琴那么难了，
嗯，
但是也是比较难，拉不好就是沙鸡沙鸭的那种感觉。
那后来您拉的怎么样了？有能坐得住一真的就拉出一条一个曲子吗？
有的，我小时候呢是就是，然后上学以后呢是比较喜欢舞蹈，练过体操，
嗯，
然后呢基本上学校舞蹈队啊，然后小少年宫啊跳舞，完了那学校有一个那种少年合唱团，
嗯，
也不是说我们那个少年合唱团不是那种 就是那个经常的活动，就是有的时候会排一个歌，然后拿到电台去，广播电台就是那种，然后去临时给他们唱一首啊什么的，
嗯，
也参加。但是主要的精力呢是放在跳舞上。那个时候，
啊，
对，那个时候主要的精力是在跳舞。
那这个跳舞的爱好跟妈妈的遗传有关吗？
我妈妈是也是喜欢唱歌跳舞。但是我妈妈的主要的特长呢还不是跳舞，她的主要的特长是唱歌，跳舞只是辅助的，
嗯，
她也跳。因为我小时候啊看见我们家有一张照片是我妈妈跳舞的照片，嗯，对，特别好。然后那个我妈妈是很喜欢唱歌，她嗓子也不错，她那个年轻的时候人家都有叫她这个小郭兰英的那种，就是那种叫法。他是从中学开始就喜欢唱歌，当时在当地还是小有名气。
嗯，
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呢就是参加的，他是四川大学的。
嗯，
然后当时在四川大学，50年代嘛，在四川大学上学的时候，他 在我们那个就是四川省广播合唱团，
嗯，
演唱，说人家我们那些就他那同学啊，我那阿姨、叔叔阿姨说，你妈妈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一到星期天穿得漂漂亮亮就出去唱歌去了，嗯，对，就特别喜欢唱。然后他以前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喜欢唱那个《小二黑结婚》，那时候我爸爸给他伴奏，他唱。他们年轻的时候，
哎呀，这好浪漫啊！那时候的人就已经开始那么浪漫了哈，
对，
一人拉着一人唱着。
声音特别好，对，我比妈妈还差了一点儿。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那父母亲在发现了你有这样的一个兴趣爱好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计划的来培养你？
他们没有，我们那个时候好像，虽然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说学习至上了，因为那是文化大革命嘛。然后，但是呢，我因为我父母都是属于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不务正业，业余爱好就行了，你就是有学校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就好了，不要去搞专业，都不让我去搞专业。当时，因为我当时我记得我还有一个机会，就是一个去部队里面做专业的，就跳舞被看上了啊，就考上了，用学校选的嘛，小学的时候。然后我自己也是稀里糊涂的，反正考上了我就挺高兴的。我爸说的那不要去，没什么意思哈。
说不定就是这样的原因，少了一个另一个彭丽媛。
哎，没有，不是，不会的。我自己也知道，我没那么好的天分。
哎，那在小的时候有参加过很多的这样的活动吗？
是的，嗯，我们。特别是我觉得是就是初中刚开始吧，那时候就是68，就是达到四人帮之前吧，就是改革开放之前，那时候我们经常出去演出，每次基本上不上课，就是在外面去演，而且是到农村里去演出，去乡下演出，给贫下中农演出，背着铺盖卷儿的那种，住在那个学校的那个农村里那个晒场里面。我都记得我那个时候啊，我那个身体特别
大呀，
那个就10来岁。但我们就是有大大小小的，我那个时候10来岁，但我们还有大的，就是有高中的朋友，就是大哥哥大姐姐带着我们哈，有那个什么工宣队啊，什么队长啊，什么反正很多。完了以后，我就记得那时候我经常哈，我的嘴就是好像是缺乏营养吧，就身体不是很好，那个嘴上呢经常长疮，出去就吃那个饭呢就吃不下去。然后我妈妈就给我带的那个炒面，那个时候那是好东西，妈妈给我自己做的那个炒面。炒面你说到农村里啊，没有那个开水，没办法，就开一定要用很烫的水才能够冲的泡得开的。然后都是用那个凉水这么搅，哎呦，那个时候可苦了。还有那个住在那个就是那个农村那个生产队的那个晒场仓库里啊，那个底下铺的都是那个草，有好多跳蚤，咬的一身都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特别革命，为贫下中农演出，那个精神就是特别的那个劲
头干劲十足。
对，干劲十足。然后完了以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哈，我们。中午我们有一场演出是在他们公社的礼堂还是什么的，是演出大队的礼堂。那演出完了以后，完了我们就下午在那儿休息，然后就傍晚了哈，我们在那儿休息吃晚饭，坐在那儿聊天，然后就来了好多那些就是农村里的大人小孩哈，那农民过来围着我们看。后来我们这些就是朋友就觉得。他们都希望我看，他就觉得他们肯定很希望看到我们的演出。然后我们这些就是记得那大哥哥大姐姐了啊，我们当时很小嘛，大哥哥大姐就觉得好像我们应该为贫下中农就是再免费再演出一场。我们当时就在那个赛坝里面，然后就是马上化上妆， 因为没有电嘛，就是只有里面才有打着电筒为他们又演一场，对我印象特别深。这个，
那你们当时演什么呢？
我有，我们学校有一台节目，什么都有，吹拉弹唱，有合唱，有戏曲表演，有舞蹈，有那个有独唱、二重唱，还有什么起乐。我当时除了跳舞，唱歌，还有那二胡在乐队。
身兼数职，
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身兼数职。在那种，因为都是业余的小朋友嘛，然后就是几个大人带着我们。
在那样的一段经历中间，给了您后来有什么样的影响？您觉得？
我觉得很开心，虽然就是很苦，但是很开心，就是因为那时候比较小，也不太懂事，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就那种。
小时候会怯场嘛，尤其是他们那些大家都围着你啊，或者觉得你穿的特别漂亮，在中间看着你的时候，会紧张吗？
不紧张，那个时候一点都不紧张，我现在反而紧张了。现在觉得自己老了，没有那种
没有
不行了，所以就觉得他又老觉得自己在退化，所以还反而还紧。那个时候一点都不紧张，就都觉得特别自然那种。
然后所以说唱歌啊还有表演啊是一直都这样下来的吗？包括说后来到大学或者是？
对对，就后来慢慢的呢，就是唱歌就多一些了。以前呢就是唱歌就主要，因为主要是跳舞蹈嘛，所以唱歌呢只是一个辅助的。因为我自己本身的乐感比较好，从小就是你就想四岁的时候就能唱，你没有人教就听一听就能把歌唱出来，就是而且都很准。对，所以说自己本身呢就是那个乐感可能也是受我父母的影响吧，就乐感比较好，所以唱歌呢一直就是就是哼哼唧唧的，就自己都还是比较喜欢，但是呢没有在这方面去发展。对，一直都是跳舞。上大学以后呢唱歌的时间会多一些，有演出啊这些都会去唱，但那时候也是就乱唱，就唱流行歌曲了，也不懂。
那时候的流行歌曲是什么呀？你们
因为那时候哈、啊、我想想邓丽君的，但是呢邓丽君流行呢是流行的不多。流行的时间好像后来就不让唱了。
对对对，说是靡靡之音。
对对对，后来就不让唱了。后来我又唱什么毛阿敏的，什么掌声响起来。我记得我唱了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就上大学的时候表演，唱那个掌声响起来，结果呢那个听不见伴奏，唱得一塌糊涂。
那他可能真的是因为掌声响起来，那个大家都鼓掌。
不是他那个那次那个音响就是不好，对，就是我那是对我当时这是对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演出。
那这个会不会是自己可能要求也会比较高？你觉得一塌糊涂，但是后来你的朋友说，哎，我觉得唱的还不错啊，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一般来说都是这样子的，
对
对对，一般都是，但自己感觉就是一塌糊涂就不好，这是对我，就是我有。比较深刻的，然后工作了以后也是，工作了以后慢慢唱歌就多一些，跳舞就少一些了，因为毕竟年纪大了，但是还是一直在唱跳。但是像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哈，就我们单位，我那时候在绵阳市人民医院分到，我们那个时候刚刚实行什么优秀歌曲这电视大奖赛啊，那时候刚刚怎么一届二届，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哈文化馆呢文化局他们也办那个什么青年歌手大奖赛
啊，
对对，也办那个青年歌手大奖赛，我们单位就让我去了。去了那个时候反正也是流行歌曲，然后还得了一个什么优秀奖。
对对对，那个曾老师您还没跟大家说您是哪儿人的
啊。我呀，我是成都人，四川成都的。就是我的职业呢以前在中国是做医生的，完了以后去了日本留了学，来了在日本留学完了以后就到美国来工作了，刚开始是在 Oregon，然后后来呢就是又搬到了费利道菲亚，在费城，然后完了以后呢又搬回西雅图。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美国的西北天气宜人。
太好了，因为你喜欢这个天气哈，虽然今天有点天气不怎么好，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可以坐着聊，然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才能看到您在音乐剧上奶奶的扮相，也可以听到您的表演。
谢谢。对对对，
哎，那曾老师您要不给我们清唱一小段好不好呀？随便什么歌曲您觉得比较舒服比较熟悉的都可以。
行，那我就唱一个那个就是那个费加罗的婚礼里面一个伯爵夫人的唱段，那个叫做求爱神
好的
给我安慰。
谢谢。
今天嗓子有点不是很好，早上起来总是嗓子不是，可能远一点，我声音比较大。记得词儿了，不好意思。
哇，我觉得好震撼，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录音房里面，我觉得您的声音特别有穿透力，
谢谢，
真的把我镇住了。
今天是没有好好的准备，
没有，这是我临时的这样一个，对，临时的这样一个，也没有跟您打招呼提前。
对，
这个是什么语啊？
这个是意大利语，但我中间有几个地方词儿唱错了，所以后面就再也编不下去了。
唱错了咱也听不懂，但是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说，就是因为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听过这个，就费加罗的婚礼这个故事啊，是因为伯爵移情别恋，爱上了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仆人，所以这个伯爵夫人呢就很痛苦，就是因为她的丈夫跟着别人心。到别人身上他很痛苦，他就唱这个歌呢，就是爱神呐、你给我安慰吧，要不然你就让我去死，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的丈夫跟别人走了，就是一个就是这种祈求爱神给他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安慰，他当时很痛苦。
难怪我刚刚注意到您的表情，就是很凝重的、很入神的那样一个表情。
对对对，是。
那就是您唱歌，您提到以前是唱当地的流行歌曲啊，随着时代的变迁哈，后来怎么样会唱到意大利文的还有歌剧上了呢？
我呢是以前呢没有机会，就是自己喜欢唱，就随随便便唱，也没有学。那我在华西医大上研究生的时候，当时我们那个学校的校友合唱团招，就是在学生里面招收那个合唱团员，我就去考了，然后考上了以后呢，我们的指挥他就觉得我的那个声音条件不错，说你要是学一下的话会更好，然后完了以后他就找了一个他的同学，当时那个同这个老师呢是四川音乐学院的一个声乐，就专门教声乐的老师，然后我就跟这个老师学了三年，当时学了三年，就是有一些进步吧，就这个时候就是初学，就是美声唱法。
就是说三年跟一个专业人士，
专业老师跟他学，
是从最基本的开始，
从开始，从我是一点不会，从发声就是发声吐气开始，一点不会唱那个就是那以前有歌难。Excuse me。
对，所以说您刚刚讲到以前都是喜欢，可能也是兴趣爱好啊，家庭影响啊，然后年纪比较小，什么都不怕就上去了。
对对对。
但是后来到了您到华西医大这样一个专业的时候，就开始真的跟老师来认真的打基础了。
对对，学，我当时是每个星期去一次，周末我就去了，因为音乐学院离我们学校很近。我骑个自行车，每个星期就去老师那儿上课。然后就是大概学了三年。后来就出国了，出国了以后就放下，也没时间，因为我去日本读博士挺忙的，也那个氛围也挺紧张的。
而且我们这个能干的曾老师四年就把博士读下来了，我觉得这也是很了不起，
没有
就是术业有专攻，
没有
兴趣爱好也能够做得比较的风生水起。
没有四年嘛，博士一般都是四年。
这个我就不跟你说了，有多少人读了四年还正在痛苦中煎熬。
是是是，美国的博士是要难一些，日本要稍微容易一点。日本跟美国的体制有点不一样，我知道在美国呢你必须就是要真的是要 要做，在美国日本也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他要求你必须要就是有就是至少有两篇文章要发表以后才能答辩。所以我是在日本，我是把东西都写好了送到杂志社了以后，那我就在美国找到工作了，然后我就赶快到美国来了。我老板
用日文吗？
我是用英文。我当时我日文不是很好，因为我日文是半路出家，会一点但是不是那么精通，所以我在日本呢所有的开会啊发表啊还有就是我都是跟那个教授交流啊，就是学术方面交流我都是用英文。因为我们教授呢他也是就是他是留学德国的，但他英文也不错，所以他很喜欢跟我用英文交流，不喜欢跟我用日文交流，因为我日文太差了。
这也挺好，您英语那么好，然后来美国哈，来美国就工作了。
对，我来其实我是先来美国工作，完了以后半年以后我再回去答辩的。我们那教授特别好，他就觉得你正找到工作了，这边条件又比较好，你先过去工作，然后呢完了以后等，对，我要等到那个我的文章发表了以后我才能去答辩，所以等我文章发表以后再约时间再回去答辩。
那当时您在日本这四年他们都不知道你会唱歌吗？就是这个唱歌这样一个兴趣爱好就稍微放了一下对吗？
对，他们也知道我在日本也唱一些日文的那个卡拉 OK， 他们因为也去唱卡拉，但他们不知道我有就是这么大的爱好，他们觉得我唱的还可以，但是没觉得我有这么大的，他们觉得很奇怪，你这么一个年轻人怎么会喜欢，他们日本那个歌曲叫做演歌，一般呢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那种民歌，一般都是比较年纪大的人才喜欢，那年轻人都喜欢唱的那种流行歌曲，但我呢就不太喜欢那种流行歌曲，日本的那流行歌我一个都不会唱，学了很多那种他们的演歌，唱卡拉 OK。
所以说当时年纪可能轻轻，但是喜欢的风格唱的歌都是他们的那些中老年才会喜欢。
对，可能就是还是就是受了这个，就是我在中国学了美声受的这个影响，比较喜欢比较传统的经典的 classic 的那种东西。对，
然后到了美国以后一方面是工作，另一方面有在当地找歌唱组织吗？
我刚开始是没有，因为我来的时候呢我是在波兰那边呢就是也有华人，但是不是很多，每年呢也有那么一两次就是华人的那种就是演唱啊，就是 party 啊这种哈，就是春节晚会啊什么的。那我当时呢是跟朋友一起去朋友家就是唱卡拉 OK 唱过，所以呢他们知道我会唱歌，所以有一次呢我们单位要组织一个就是春节晚会，然后他们就来找到我了，说让我唱个歌，当然我也不好推辞，我就去唱了，然后完了以后他们就开始每次唱歌什么有联谊会啊什么的就叫我去了。
你还记得当时唱的是什么歌吗？
我当时在那个就是我们单位的那个就是我在 OHCU 我们单位的那个就是春节晚会的时候唱了一个也是我爱你塞北的雪，因为好多年不唱其他的歌也没有什么新歌，就知道老歌。
我们节目结束之前你也给我们来一段好不好？
因为我都好久不唱这个歌了。我试试吧。
所以说那样一个歌就让你当时被打红了哈，被捧红了。
也不叫也
至少说大家有活动的话都觉得哎一定要找一找小慧
对
慢慢来唱一首。
对对对，当时是这样子的，就后来在那边我看唱了大概两三年吧，我们就走了，因为我以去刚开始也是没有去参加没有唱的，大概是2004年那个时候才开始刚刚开始出来唱，完了那2007年我们就搬家搬到新泽西去了，我们是去那个费城工作，那我们住在新泽西那边呢也有很多华人活动，去了以后呢也是参加他们的舞蹈队，然后呢唱歌合唱队什么的，反正在那边待的时间比较短了，就两年，然后我们又回到了，就因为都是因为工作关系嘛，又回到了西雅图。那我是比较喜欢西雅图，而且西雅图华人多，有很多这种华人活动，我很高兴也很开心，因为平时工作吧特别忙，家里的事情也挺多的，那么有空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唱唱歌真的是还是很开心的，可以忘掉其他的任何事情。
那您的先生对于您唱歌这样一个爱好他是怎么样的态度？
那我先生呢他是不太喜欢这种爱好，他的爱好呢是打球，打羽毛球，或者是那个打桥牌，他打得很好。
是中国人吗？
是中国人，对，他以前打桥牌，以前还拿过南京市的第二名。
你们这都是得奖的专业互凑到一起了。
他很厉害，但是他对唱歌其实他也可以，我们家就是有那个，就是最早我们就是买了卡拉 OK 机，就他有的时候也跟我一起唱一唱。自从我出去活动了，他就再也不唱歌了。他觉得我有我一个人唱歌就已经够了，太耽误时间了，他就再也不唱了。
所以说，他也没明支持，也没明反对，对吗？
对，
他知道很重要，对你来说。
对，他也不是说明他。你说他不明，他也还是很支持的，就是说他不反对，对吧？你我要出去唱歌，而且我有那么多事情，就是在那个，因为我还担任的就是一些就是行政工作在合唱团哈，在我们那个戏华艺术团，我担任了很多就是工作，要做很多事情，也是很花时间的。他也虽然挺支持的，就是虽然他没有说明说就是说那种，但他也挺支持的。很多事情就我就做不了了，家里的事他就得他来做。
那如果说你有表演啊，他会带着孩子一起去给您观赏一下，支持一下，送花吗？
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会去，现在不去了。现在因为小孩子大了，因为我们家孩子吧，已上高中了，关键时刻，家里就是说他有很多事情没得要，他自己有很多活动，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呢，我要是一走的话，他就得我老公去，我先生去。帮着孩子弄这些事情，所以
肯定
去不了。
你在舞台上没问题的，对对对，也不用我给你加油鼓气了，也没问题，没问题。
对对对对，不知道。
那这个，您说到西华哈，是当怎么样找到这个组织的？
我刚才那个就是西雅图的时候，我是2009年的7月份搬到西雅图来的。来了以后呢，因为就想找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就是组织哈，活动活动，丰富一下自己的业余生活，也就是把自己的业余爱好也能够就是
发扬
一下，对对对，就是这意思。正好他们有一个国庆节的。什么大演出，我看了报纸，但是我看到报纸的时候呢都已经很晚了，他们演出已经结束了。完了以后我就找到电话了，就给他们打电话，就这样。当时这个西雅图华人艺术团呢，当他们的前身是西雅图华人歌友会，这样我就是一个朋友伊娃，是现在是我们那个西华艺术团的那个董事长，加上团长，
谢谢你
对。我跟他是好朋友，他就给我推荐了，带我去。他们正好当时有一个演出，一个就是一个就是他们的年度的演出，叫《故乡情》。那时候我还不是他们的会员，那么他就说让我去帮他们唱。然后我就帮他们唱了一个合唱，帮他们唱了一个小合唱，女生小合唱，《洪湖水浪打浪》。完了以后，那个就觉得我还不错，就让我故乡情演出完了以后呢，好，我就被他们正式纳入他们的会员了，
成为了得力干将啊，滕子远。
也不是的，慢慢的，后来就是帮着他们搞了一次演出，就是半年以后，那个时候搞得比较勤，半年以后他们又搞了一个演，我们又搞了一个演出叫《爱之声》，当时这个《爱之声》呢，就是基本上是我和那个还有董晴，我们几个人就是反正花了很多时间搞出来，当时效果不错，就从那次以后呢，就我就开始。担任了一些比较就是行政方面的工作，组织方面的工作了。对对对对对。
在您的这个叙述中间，李悦老师他在哪儿啊？
他还没有参加，那个时候还没有他。对，他是再后来了。他是再后来了，大概我看看啊。
康健脊椎治疗中心由在加州和华州行医10多年的肖明医师主理，专治车祸、工伤、运动受伤及肌肉骨骼保健。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设有先进的 X 光机，运用美国脊椎治疗术结合中国推拿按摩法治疗头痛、颈痛、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手脚麻痹、肌肉疼痛、韧带受伤、疲劳过度。肖明医师主治的康健脊椎治疗中心为您减轻痛苦。诊所接受各种医疗保险，中心地址西雅图中国城659 South Jackson Street， 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对，他是在华，我都忘了。当时我们后来又搞了一场叫做《岁月如歌》的演出，嗯、那个时候好像哎，那个时候他来了，就那个。
对，我觉得，因为我感觉您跟他关系好像也不错哈，大家都、
嗯、对对，大家都挺好的，对大家我们这个团呢，大家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的关系都比较融洽，而且呢，大家都很民主，互相呢，就是说有什么事儿，大家一起讨论，一起解决，一起做，所以这个气氛非常的好，大家也没有什么勾心斗角啊，或者是我要唱歌，我一定要站前面呐、啊，或者是我一定要真的要干嘛呀？这种情况没有，不像有些。就是有些团体大家都这么、
嗯、
真的比较厉害，对。
那在西华来说，你们大概多久会聚一次呀？表演啊，排练啊等等。
嗯，西华我们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西华去年11月份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演出，叫做那个水墨中华，我不知道你去看过没有。那个是当时这是我们西华艺术团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演出，大型的演出、嗯、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很大的精力，大家都累得个半死。那但是呢效果不错，所以大家也虽然那么累了，大家都觉得还是很开心。那么以后我们就是说从这次以后呢，我们也会搞一些其他的活动。我们呢一般来说，我们的合唱团的活动呢是每个星期一次、
嗯、
2个小时，就在 Bellevue 的那个 Holy Cross Church、
嗯、
每个星期五的晚上7点半到9点半、
嗯、
如果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嗯，找小慧老师就可以了。
好，没问题。对，找我就行了。完了以后呢，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有舞蹈队，还有一个舞蹈队，还有一个模特舞美队，他们都是也是每个星期活动一次。舞蹈队的活动呢是星期二，就是排练哈。模特队的排练呢是星期五。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腰鼓队，腰鼓队呢现在名声已经在外了。你们那个就是中文台的春晚，我们腰鼓队也去参加了，我也参加了腰鼓队的那个就是打腰鼓，
特别神气，大家都是
对对，
很精神，很喜庆，然后动作很统一。
对对对对对，我们的那个王亚娟老师教的非常的好。
嗯，
对，现在我们也在准备，就是明年的今年的海洋节的那个大游行，腰鼓队大游行，所以大家也在紧锣密鼓的排练。腰鼓队的排练呢是，一个星期是星期三，一个星期是星期五，就是每个月呢星期三两次，星期五两次。在那个星期五是在我们唱歌的那个地方，那 Holy Cross Church。然后呢，那个星期三呢是不是星期三，星期六 ，sorry， 对不起，星期六的下午呢是在那个，就是在那 Kimmo 有个那个Kimmo Land 的那个，就是一个保龄球馆那里排练、
嗯，
星期六的下午。
所以说现在
我们活动很多，
西华艺术团是多样化的发展哈，歌唱、舞蹈、模特还有腰鼓队。
对，而且我们还计划呢要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个什么戏曲队，戏曲曲艺队。但现在我们唱戏曲的人比较少，只有一个人。另外我们现在最近啊，我不知道你听说了没有，我们成立了一个声乐俱乐部，在4月5号的时候，在伊萨卡那个图书馆的那个服务中心，那个 service center 举办了第一次演唱会，当时有16个人参加演唱会。
是不是那个微信圈里边那个李悦老师发相片的那一次？就是最近做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做最近做的。他发了一个，对，他微信圈他发了，他发了照片。哦，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哎、那个是他的老师的一个演唱会，他发照片。
嗯，所以说声乐俱乐部也是最新你成立的，西华成立的一个。
对，其实我们这个声乐部酝酿呢，是已经都有差不多快一年了，是去年的大概6月份，我们就在开始酝酿这个事情的。但是因为去年我们的那个大型的那个水墨中华，因为大家要全力以赴集中精力来做这个，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虽然在这么想，但是呢我们就把它搁在一边了。那么今年这个大型的演出也完成了，大家才开始就是来筹划这个，就终于哈，我们在这个4月5号把这个就是演唱会就举办了。
恭喜恭喜，
就是挺好的。你要是有兴趣的话，下次也可以来活动。我们的声乐俱乐部呢，就是它宗旨就是就是让每一个喜欢爱好唱歌的人有一个交流和展示自己就是才华的那个平台。因为 你知道一个演出，那么他能够上台表演的人毕竟是少数，对，那么有这么多可以喜欢唱歌的人，他都想就是展示一下自己的就是风采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平台，那么我们就让他来穿上服装化上妆在舞台上表演一下，对，
有点像想唱就唱哈，
对对对，这就是这种就是才艺展示，对，挺，我觉得大家也挺高兴的，挺开心的。
多久会你们做一次活动呢？
我们这个深夜俱乐部呢，计划每个月两次活动，然后呢，三个月一次演唱会。
嗯，
这个活动呢，我们是可以就是说，交流，就是说自己把自己的课，就是拿到这，就是不正式的这么唱，就是让大家听一听我有什么缺点。
嗯，
让大家啊，然后我可以交流一下我自己有什么，就是在唱这个歌有什么心得，我怎么来练习的这个歌，怎么唱好的啊。另外呢，我们还会就是这两次中呢，有一次呢，我们会办一个大师班，请专业的老师来给我们讲怎么发声，怎么唱歌，就是
不错不错，大师班这有平辈之间的交流，也有大师对后辈的指点，
对对对，大师指点，就大师班，那么大师可以先来就是指导大家就是发音唱歌，完了以后呢，你自己要是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说老师，我唱一唱这个歌，你给我指点指点，我哪里不对，或者是也就比如说一个人十分钟或者什么的，
对对对，
或者15分钟的大师给指点一下，
听起来特别有意思。
对对对对
对
对。
哎，那今年的话，西华还准备办一个大型的音乐会吗？演唱会一类的？
我们西华今年也有活动，有。我们现在呢，就是目前就是因为我们西华不但是有自己的活动，我们也做很多就是社会的公益活动。
嗯、
那么我们在五月份呢有两场演出，一场是那个 Seattle Center， 就是西雅图中心的那个一个大型的那个就是民族文化节那样子的哈，它是一整天的，那么我们会提供一个半个小时的一个演出在那里，是5月17号在西雅图中心，那么这个就是是我们的一次公益性的演出。另外呢，我们跟就是西雅图中心图书馆也有一个就是合约，就是每年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次免费的，他们有一个中文部门哈，有一个中文的节目，他们每年会搞1到2次的这个就是一台演出，在那个 Microsoft Auditorium 还是什么
okay, 演出厅、
演出厅，对对对，然后就我们曾经也是为他们演出过几次了，有一年的端午节，还有圣诞节，还有去年的圣诞节，我们都是我们给他们提供的，就是没有任何，我们不但就是说不会收任何费用，也不会卖门票，我们还会自己拿钱出来去请钢琴伴奏啊，还有请这些就是音响啊什么的，灯光啊这些，对对对对对。
那像
就是
中华这样的活动，今年会办一场大的吗？
会的，我还没有说完，这是那个就是这个图书馆今年的演出呢是在5月30号，大家朋友要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就在西雅图中心图书馆，是免费入场的。我们现在在准备，然后呢，我们今年准备，我们也在紧锣密鼓的，10月底或者是11月初，我们会举办一个就是我们团的年度性的演出，因为已经一年了。那么这次演出呢，可能就是说我们不会像水墨中华那么大型，但是呢，规模也不会太小。大家期待吧，应该是很精致的节目一台。
主题还没有定，对吗？
主题现在暂时还没有定下来，我们现在正在就是紧锣密鼓的，就是筹划中。我们的筹备小组已经成立了，然后就是
杨导在里面吗？
杨导在的，杨导永远是杨导。对，
那个伊娃，
他是伊娃是团长，对。他当然是总负责了。那么那个 Steven Young 呢，他也是这台节目的就是策划组的成员之一，他负责组织工作，组织节目，然后组织弄就是场地呀、整体的场地灯光啊、音响啊，这些都他负责人，对。
那您在其中呢？
我现在还没有担任任何职务。
我觉得肯定会，时间随着时间的推进，您这个职务肯定会不会少。
我估计到时候又是弄点什么设计方面的东西吧。对，我会，因为这个事情肯定是跑不掉的。 对，舞台的设计啊，然后就是那个平面设计啊，然后还有就是背景的设计。应该会的，嗯，应该会的，因为现在节目还没有定，表演是应该会的，因为图书馆呢，我会有一个独唱，
嗯，
然后呢，那个 Seattle Center 呢，我会有，我们有一个大合唱天路，我要领唱，
嗯，所以说。
说还是挺忙的。
对，听众朋友们想要欣赏到曾老师的歌声，在这样的一些场合里都可以会听到哈。
嗯，对对对对对。
唱歌对于你来说，你感觉是一个生活中的怎么样的一个部分？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觉得很重要，对我来说是。虽然有我们有工作很忙，然后有小孩子要照顾，
嗯，
还有父母哈。虽然父母远在中国呢，但是。每一次每天还是要给父母联系打电话，
嗯，
那么但是呢如果没有唱过歌的话，没有唱歌，唱歌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对我来说哈，是一个调味剂，
嗯，
如果没有唱歌的话，我估计我这个生活会崩溃的，因为太忙了，
压力太大了，
压力太大了，对对对对，
嗯，
很重要。
那嗯，像您现在的业余爱好中间基本上就把时间献给唱歌这一块了，
对，是的，是的，嗯，
在舞台上您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因为每一次上台都会精心的准备，
嗯，
会化妆，会开，会穿比较喜欢的衣服，
嗯，
然后在舞台上的时候，您是怎么样的感觉？
在舞台上吧，就是上台以后哈，就是全身心的就投入了，
嗯，
什么都不想了，就是想的这个歌曲的意境。这个表演的意境，不要想其他，就没有了，什么东西都脑子里面其他东西都是空白的，
嗯。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两个，在您唱了这么多的歌，唱了这么多年歌，
嗯
嗯，在一两次表演中间印象深刻的瞬间或者是小的故事吗？
我就最深刻的就是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在那个农村里的那个啊，那个以前我那时候才十来岁。对，我一直都记忆犹新，我都能想起来，就是当时那种场景。
嗯，
现在那个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就
嗯，
那是一次，其他的我觉得嗯，其他的演出好像就是那种顺理成章的吧。
有没有表演以后特别满意的，觉得真的是自己做到挺好挺好的，或者有时候就是您说到，哎呀这个。能够改进的地方太多了，比较两极化的。
我觉得每一次演出完了以后，我都是觉得不理想，
嗯，
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发挥到极致了，就好像一上台吧，都总下来以后总觉得，哎呀，还是没唱好，就
这种感觉。
嗯，每次都是这样子的感觉。
那你然后会事后去听一下当时的录音呢？
会的，会的，
看去分析自己。
对对对，我会的，就会去听。哎呀，这个字又不对了。那个字又不对了，发音也不对了，反正就会。所以我这个人可能是属于那种比较
完美主义者，有点
对，有点挑剔，对对，很挑剔的，对自己也是很挑剔的。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
要求比较严格。
对对对对
对，
嗯。
但是我想，你也在这边就唱了这么久的歌，真的是一辈子哈，就从那么小的时候四岁开始跟着父亲的二胡声去哼唱，到现在一辈子这样子唱过来，啊，我觉得这样一种真的是个朋友，音乐是
是是，都是好像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嗯，
就是一部分，不能没有它。即使我就是刚刚到日本那一段时间啊，即使我没有，就是我没有正儿八经的去唱，去参加什么组织，
嗯，
参加什么演出啊，但是我的歌声也是不断的。我在家里坐着的时候，我也会唱歌，
嗯，
就好像就不会断过，哼哼哼哼的。有的时候我在单位的走廊上，我都会哼哼的，
嗯。
唱一唱，
对，歌声让生活更美好。
是，唱歌还会就是有益于健康，对你一个是让你开心，
嗯，
另外一个还是就是你在唱歌的时候要做深呼吸，那么锻炼你的肺活量，而且呢能使你，哎，我看了好多就是唱歌的好处，我都不记得了，反正唱歌就是很好。
嗯，哎，那能不能够请您给我们来一段《我爱你塞北的雪》？
嗯，
如果你还记得一耳的话，
嗯，那行，我看我试试吧啊。
好，
试试。嗯，我想一想啊。那我唱了啊，试一试。我爱你，塞北的雪。 萨啊，漫天遍野，你的舞姿是那样的轻盈，你的心底是那样的纯洁，你是纯女的情节，美呀，你是春天派出的世界，春天的世界。
哇，
谢谢，不行不行，
而且我听懂了每一个字，我也听懂了里面的深情。
谢谢谢，我今天没有准备好唱歌。
没有，这真的是，我要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我是没有跟曾老师打任何的招呼，然后您的嗓子今天也不是特别的，对，
早上有
点，
我一般早上起来嗓子是比较就不是那么很。
所以说，如果你要欣赏到曾老师，就是准备的特别好的情况下的，我们可以去这个图书馆5月30日的，还有我们期待10月份的一个专场的表演，对吧？
好，对对对。
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曾老师，您还有什么样的话，可能是想对你的喜欢艺术团的朋友，或者对支持您的先生，或者没有明反对您的先生，还有对听众朋友想要说的话吗？
对，我是很感谢我先生那个能够就是默默的支持我，因为他没有反对我，而且在家里还把那么多事情都做了，我真的是很感谢他。另外呢，我也谢谢各位朋友。听众朋友对我的支持，来听我们的节目，而且呢，来参加我们的演出，来看我们的演出，为我们捧场，也感谢西华艺术团的各位同仁，大家在一起工作，互相理解，互相帮助，然后呢，一起把这个西华艺术团从小小的一个歌友会搞得这么大，真的是很感谢。另外呢，我也欢迎各位喜欢唱歌的朋友，或者是不喜欢唱歌的朋友，你都可以来加入我们西华艺术团。你要是不喜欢唱歌呢，我们可以把你培养成可以喜欢唱歌的，因为我们每天呢不但要唱歌，我们还会讲一点乐理知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讲一讲怎么就是基础的怎么去发声啊，怎么去唱歌。另外呢，喜欢唱歌的朋友，你还可以来加入我们的那个声乐俱乐部，你会有更大的舞台发展你自己，发掘你自己。
哇，我觉得曾老师，如果有一天哈，您这个本职工作您不要做了，然后您可以担任西华艺术团的形象代言大使和市场推广人。
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另外呢，就是因为我西华艺术团是一个非盈利性质的团体，我们的经费都是全靠大家捐款才有的，所以我们也不可能有就是什么钱去就是付什么人的工资什么的，
所以您免费担任，
对，来免费担任，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是我要是我自己在想，要是我自己退休了以后哈，我肯定会多一点时间给唱歌，再多一点时间，再让自己的唱歌的技巧提高一些，唱得更好一些。
哇，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我特别欣赏您的这种对音乐那么单纯的喜欢，然后对自己一直是希望自己达到更好的这样一个要求。
对，就是就这也不是很好，就我对我这个人太就是太苛刻了，
对自己苛刻比别人苛刻好。
对，我对自己是有点苛刻。对。
行，那我们今天的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
对对对，
在欢声笑语中，在您的两首美丽的歌声的演绎之中，我们又到了节目的最后了。那我祝大家周末快乐，然后心情愉快。曾老师，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再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很感谢大家能够花时间来听我们这个节目，也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娱乐追追追就到这里结束，大家晚安。
Views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mentioned during this program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of the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Hello, I'm Eric Crema, Operations Manager for Alternative Talk, 1150. We value your opinion and invite you to 1150KKNW.com to fill out the 2014 KKNW Listener Survey. Your responses help us shape KKNW to your listening needs. As an added bonus, just by filling out the survey, you will be entered to win a trip for two to beautiful Victoria, BC. Complete contest details and your opportunity to help us shape the station can be found.